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和我们一起指点天下，和我们一起论坛八方。今天的节目中我想跟您谈的是有关于 Chavez， 就是查韦斯，这位委内瑞拉的总统，他昨天去世了，享年58岁。我想和您谈谈这位人物和他去世之后可能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他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和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么同时呢，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最主要是希望能够从查韦斯的身上呢再回头看看今天这个马英九所面对的有关于这个钓鱼岛的事情，和他和美国关系，和美国和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一些思维和一些看法。那么在那个之前呢，我想和您先谈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呢在网上有一大批的这个属于中国的网站或中国的媒体的指责说达赖集团呢在互联网上呢发表了一篇叫做自焚指导书这件事儿。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在节目中呢先花一点时间跟您谈一谈，跟您聊一聊，跟您探讨探讨。当然了，整个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电话线都会打开着，对不对？就坐在这等着听听您的看法，听听您对任何事情的意见。那么我们这边的电话号码还是一照往常的惯例向您报告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再讲一遍，925-385-0368。各位朋友做点广告，我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刚刚在广告时候呢，我想到一件事，阿弥陀佛，我希望今天节目的播出呢都能够顺利，不会有断线的现象。那么我现在就开始跟您谈谈有关于这个最近几天在网上看到的有关于自焚指导书这件事儿。先是我为您介绍这一篇文章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就是谈到有关于达赖他们的自焚指导书的事情。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说近日，就是近来几天，达赖集团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自焚指导书，公开的煽动境内的藏人按照计划和步骤实施自焚。那么这份自焚的指导书呢，在策划安排自焚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之后呢，他态度之冷静，他的思虑之周密，使他在达赖集团众多喧嚣之中呢具有特殊的分量，很快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而其之所以以个人的名义发布，显然只是为了方便流亡政府避免世人对他公开操弄自焚的指责。第二段他讲，他说该就是这本指导书的署名是拉毛杰，这个人呢曾经连任达赖集团两届议会的议员，现在仍然在达赖集团的教育系统任职。指导书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思想动员，要鼓吹自焚者是无畏的英雄，是很伟大的光荣，教唆男女英雄们呢要时刻的准备就义。第二部分是说自焚准备，就是自焚之前要做的准备，他详细的指导自焚者在时间上要选择重要的日子，环境上要选择重要的地方，还要留下书面或者录音的遗言，还要托一两个信得过的人帮他录像或者照相，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部分他说的是自焚的口号，他教唆自焚者在自焚的时候要统一呼喊给西藏自由，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以及释放政治犯等等口号，同时将这些口号制成传单抛洒，以扩大影响。第四部分他提到的是其他的和平活动，比如说在学校和人员聚集的地方要高呼口号， 要发表演说，向中央请愿等等，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众多方面呢来开展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本上我把这两段介绍出来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为您指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份指导书之中它大部分讲的是什么事情。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到这个目前为止呢，自焚的人呢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个人了，已经达到107个人了，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你想想看，100个人是多少个人？100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是多大一个房间？这个事情呢，当然再度引起我的注意。我在节目中也提到的有关于这个自焚的事儿，我是非常希望，甚至我指责达赖为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他在这事情上公开的劝阻，或者是这个阻止这些自焚者用这种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来做任何的政治上的抗议和宣誓。特别呢，这个宣誓呢不是他们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是被政治人物利用，当为政治这个抗争的工具。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道德很不人道的行为。所以说我一直希望达赖，或者是我想除了达赖之外，我想不出第二个有这种分量的人能够站出来高声一呼，能够希望大家不要再从事这种自焚的这种残暴的举动。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或者看到达赖他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的反对的声明或者阻止的声明。说不定我漏看了，不过我相信像这种如果有这种新闻，一定是大新闻不是小新闻，我应该漏看的可能性应该是非常的小。同时我也在这儿呼吁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网上或者你在新闻上看到达赖的确是说了说这个叫达赖的子民啊不要再自焚，不要再做这种愚蠢的活动，如果有这种事儿的话呢，请你打个电话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那么让我们心里呢也有个数。所以就这件事情呢，我还是要说几句话，我要说达赖啊说句话吧。不要赔上了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不说话的话呢，这件事情是躲不过的，会影响到人们对你的尊敬。等一下节目中我也会谈到马英九面对的这个海峡两岸共同保钓的事情，我觉得面临的也是一种同样的事情，就是你如果不表态的话呢基本上这中间是没有什么可模糊的空间的。所以说我还是寄望在达赖喇嘛，我希望达赖能够说几句话，能够劝阻这种不人道的事情继续的发生。回过头来，我想就这个网上看到的这篇所谓的自焚指导书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回头去找找这个自焚指导书到底是出现在哪一个网站上，到底它的内容完完全全的是什么，我希望能够看一下。但是说不定我找的还是不够透彻，但是我一直到节目之前呢，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所谓的自焚指导书它的内容，它真正的内容。我希望能够第一手的看到这份内容，所以我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到底这份内容的这个指向是什么。因为网上我所看到的所谓有关于这个那份指导书的这些事情呢，都是转述的。比如说我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个这段网上的这段消息呢也是转述的，它说分成了4个部分。但是意外的我发现呢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 The Hindu， 这是一个英文网站，这是印度的一个网站，这叫我正姑且把它翻译成印度英文日报The Hindu。上面有一篇文章呢是有一篇报道是关于这件事情的。他所谈到的这件事情，他也第一部分他指出了中国在这个近来几天呢非常高姿态的有这种自焚指导书这件事情的报道。 那么然后 The Hindu 就是印度英文日报呢就去找到了这个达赖集团的这个负责人。我听说这个拉毛杰就是刚才为你介绍的这个指导书的作者就署名拉毛杰的这个拉毛杰先生啊他现在住在法国。但是这是有关于新闻的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给您做一个注解。他找到了这位先生然后这个达赖的集团呢基本上是否认这项指控的就是这个中国的网站呢对于所谓的资本指导书这项指控的。他们说呢他说这不是一个手册不是一个指导书而是一本书就真正的是一本书这本书是在去年发行的这本书的内容呢是详细的记载藏人就是西藏人反抗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Iron Air Ears Fiery Protest Against Repression 我中文把它非常粗浅的翻译成兔年兔子的兔兔年期间对压迫的反抗兔年就是2011年那么这本书是去年是2012年发行的所以说它基本上是记载了几个部分也是有四个部分根据这个 The Hindu 就是印度英文日报的报道这本书呢也是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记载是2009年以来西藏人抗议的时间表第二个部分是讲这个西藏抗议的抗议人他本身的一些故事第三个是谈到就是第三个部分是谈到呢这个有关于西藏的抗议国际之间给予的支持第四个部分呢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抗议呢是达赖集团如何的去争取国际之间的支持这是根据 The Hindu 就是印度英文邮报他们和这个达赖集团连上线之后呢这是达赖集团他们所做的回应他们说这本书呢虽然有四个部分但这本书是在去年发行的这是一本记录这个藏人抗议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内容和鼓励自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两个故事不太能够对得上那么他在我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的这个中文的网站之中所谈的第一部分是思想动员了第二部分是自焚的准备了第三部分是自焚的口号了第四部分是说要从事一些其他的和平活动等等这些内容呢我自己没有亲眼在网上看到所以说我无从去证实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能够早日听到达赖喇嘛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呼吁希望能够禁止这些信仰他的西藏人在用自焚的这种非常残暴的方法呢做一些利于达赖政府的或者利于达赖集团的这个政治上的抗争政治上的抗议这是我对这件事情呢所做出的一点看法和一个小小的报告各位朋友我们在做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跟您谈谈有关于 Chavez Hugo Chavez 他病逝年将58岁他的一些来龙去脉同时在节目中当然也会接听您的电话925-385-0368报报的谈我是石东我这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谈谈这个 Chavez Hugo Chavez 我先要谈一下我对他的一向一路走来对他的印象我对他印象基本上是正面大于负面我也知道他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强人我也知道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第二次竞选第三次竞选的开始这个修改法律他变成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终身这个总统变成一个终身制的总统这个我觉得是不太恰当不太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这个人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风格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是对于这个委内瑞拉的老百姓，我觉得基本上他是有相当强烈的爱心的，相当强度的爱心的。所以说由这个角度来看呢，虽然他和美国的关系搞不好，而且他是基本上是这个不断的被美国叫板，对美国叫板。那么特别是这个小布希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这个对小布希呢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之中呢有相当这个相当程度的对小布希不尊敬的言辞。当然这些事情呢是他和小布希之间的关系，当然小布希呢对于这个我个人对小布希总统呢也是我认为他是一个相当，哎呀，形容词就不要用了，基本上就是我对小布希也是不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总统。所以说恰维斯对小布希的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形容词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太过的地方，这是他和小布希之间的关系。当奥巴马总统当选之后呢，他有一度和奥巴马总统刚刚当选之后曾经见过面，那么曾经三度的走到奥巴马这个总统前面和他握手，最后还送了奥巴马总统一本书。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对奥巴马总统是相当的尊敬，相当的看重。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位老兄。那么后来呢，奥巴马对他们并没有加以辞色，加以颜色，所以说对这个事情呢，奥巴马和他之间的关系呢后来就淡下来了，整个美国和这个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淡下来了。那么是之后呢，他的副总统就是他的接班人呢在宣布他死亡的时候呢也指责说，这个查韦斯的去世呢是美国引用高科技呢来这个暗杀了查韦斯。他说这个事情呢要继续的要办下去，要监察下去。那么我想这位人物他去世了，我觉得是一个，我不能说他是一个伟人，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人，是一个我对他相当有兴趣的人。甚至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查韦斯的风格是不是值得全世界其他的领导人，甚至我现在在中华民国的领导人有一些可以取法的地方。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一样，可能取法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我想多多少少应该从这中间呢可以这个得到一些经验，或者得到一些这个 lesson， 对不对？先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石头，苏继波。
哎，苏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
今天你那个收音机呢，有时候会断，但是断很短的时间又有。
OK。
又收到那个信息。
OK。
就是这样。
OK。
那然后呢，你刚刚讲那个达利拉玛，我想就是讲一下他。其实我觉得达利拉玛这个人，其实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并不是一个宗教人。他只是背着那个宗教的外衣，然后进行那个政治人物做的事情。因为呢，我不知道他那个佛学那个收尾有到什么地方。但问题就是说，其实达利拉玛这个制度啊，基本上都不是佛祖定出来的。他那个显他出来那个制度呢，其实就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那清朝为了要管理他那个西藏的时候方便，来定出一个制度出来选出来。所以呢，他如果说他就是代表那个，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那个宗教人物的话，其实他应当做很多宗教人物应当做的事情，但是他一件都没有。而且呢，因为很多西藏人他们都投诉说，现在中国大陆就是把他们的文化，把他们那个什么都这驱毁了。那我绝对不同，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在那个西藏那个最大的寺庙，而且里面的喇嘛他们念的经都是藏经。而且喇嘛还是存在的，喇嘛就是代表宗教那个代表，而且庙也是代表宗教的。我觉得你如果他们用这个来说中国大陆把那他们的文化摧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绝对都是不能成立，而也不存在。然后呢，你刚刚讲那个查韦斯呢， 我不知道，我有些朋友是从中南美洲来的，
嗯，
他们讲就是说，他们从前在南美洲有些也是打过仗的，
嗯，
但是他们说他们都打得他们很累，嗯，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拿了政权以后啊，他们支持的人拿了政权，他们都让他们腐败，
嗯哼，
就是美国让他们腐败，然后又人民又民怨，然后要倒下来要打。他们打的他们都很累，结果他们要跑过美国来，就偷渡过来美国，就是从那个 El Salvador 他们偷渡过来，但是他们做的很累。其实呢，查韦斯呢，其实基本上那个整个南美的中南美的都是美国的后院，
对，
他们也是很怕那个。但是查韦斯跟那个马英九不同，因为查韦斯在那个 Venezuela 他们是很多石油，
嗯，
但是台湾的话，你要发展，你要靠什么呢？那你那个一个岛里面你能出的东西，你能做贸易，你的有时候它也是蛮多依赖，所以很难讲。但是Venezuela 他们有那个蛮多的石油，所以他们完全可以控制自己那个经济的命脉。所以就跟其他的那个南美洲的国家有点不同，但是呢，基本上其实整个美洲、南美洲、中美洲的话，如果他们有自己就是那个不要不给那个美国影响这么大的时候呢，其实美国是很麻烦。
嗯，
但是呢，他们当然他们会用一切的手段，又用很多手段还是控制。但是我想再讲长一点点，但是好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北韩，
嗯，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一定要马上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说如果北韩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马上的派军队到里面去稳定或者是什么，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案对峙，因为不然的话你到发生事情的时候才做准备的可能就比较慢。但是北韩那个那一条蛮凶的狗他就是你养一只狗啊，但是呢其实蛮好的，你养一只狗如果太听话的话，人家都觉得你的狗如果听话都是主人的问题，但是你本身的狗就是不是很听话的话，那你就不能怪那个主人，就是这样。
OK
拜拜。
好，谢谢。北韩的事儿，这个可以谈的真是太多了，有几个想法。我不知道，我想苏先生刚刚讲的这个有一个方案，就是万一北韩发生什么事儿，中国应该如何的反应，如何应对。我想这个方案如果中国没有的话，我会非常吃惊。我想中国一定会有这个方案，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如果北韩实在是没办法撑下去了，不管是内部的原因还是外在的原因，中国会不会出军队去接收，这是一个，也有朋友打电话来谈到这个可能性。那么我想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先把这个北韩的事儿放在一边，我们先谈谈这个 Chavez 的这位人物，然后我们再谈谈 Chavez 的这个，从 Chavez 的这个人物他的个性和他的行事风格之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在做了广告好不好，各位朋友，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继续和您谈 Chavez。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925-385-0368，现在跟您谈谈 Chavez。第一篇是联合报联合新闻他所做的报道，他说委内瑞拉的强人 Chavez 执政14年，是拉丁美洲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性的领导人之一。对外他公开的反抗美国和前利比亚的独裁者格达菲和总统俄国的总统普丁交都是非常的好朋友，并且以古巴前领袖卡斯楚为师为老师。对政敌而言，恰贝斯是一个独裁者，他试图建立一党专政的国家，他残酷地打压反对他的人，而对支持着他的人，对支持者而言呢，则认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改革派，他挑战权贵，他照顾穷人。 他是1954年7月28号这一天在委内瑞拉出生的，他的父母呢是学校的老师，家里有六个孩子，他的家庭呢非常的家境非常的拮据。那么恰贝斯在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就读于首都，就是这个委内瑞拉首都的一个军事学院。在这个期间呢他的政治思想逐渐的形成，他认为如果平民政府不能保护社会之中的平民，第一个平民是老百姓的平民 citizen， 不能保护社会中的平民，这个贫是贫穷的贫，贫穷的人民啊、那么军队呢就有责任介入。他毕业之后呢就正式加入了军队服役。恰贝斯他是一个前陆军伞兵的军官，他自称为上帝之兵，他是这个上帝之兵，上帝的上帝的上帝的上帝的什么上帝的队伍，上帝的队伍。1992年的时候呢他领导政变，在这个委内瑞拉领导政变，企图推翻当时的总统，他的名字叫做佩瑞兹。虽然政变失败了，但是他也遭受这个囚禁了，也 关到牢里面了，却打开了，但是也打开了他的知名度。那么这个政变呢造成了也18人死亡60个人受伤，18个人死亡并不是一个相当大的政变，对不对？60个人受伤。那么恰贝斯呢随后自首，他就被关进了军事监狱。在1994年 这一年呢恰贝斯他获释释放了。那么随后呢他创建了代表中下层老百姓利益的一个政党，叫做第五共和国运动。第五共和国运动，他从军队呢从此走向了政坛。1998年恰贝斯宣布竞选总统，他誓言要消除委内瑞拉两大政党的政治腐败，执行革命性的政治政策，社会政策，革命性的社会政策，要来打击掠夺人民的寡头政治家，他腐败以及腐败的政府公仆。这些说法呢深受贫穷的老百姓的认同和支持。在1998年12月，恰贝斯当选，开始透过修法来竞选连任的手段呢，他形成了他长达14年的总统生涯，从1998年到今天14年吗？对。那么继续讲下去，到上台之后呢，恰贝斯的他改变了竞选之中的革命口号，他采取了相对比较温和的政策，投入了基础建设的设施，并且建立了免费医疗体系等等。此后呢，恰贝斯在一系列的选举和全民的公投之中呢，他不断的获胜，因此呢，他就开始修改宪法，允许总统无限期的连任。那么对这件事呢，恰贝斯解释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好让社会主义呢在委内瑞拉生根。恰贝斯这个人呢，他口才非常好，他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誓言要改革委内瑞拉，他对于委内瑞拉的贫困和失业的现象今天呢还是非常普遍的，还存在的。他执政了14年之后呢，恰贝斯终于不敌骨盆癌这种癌症，撒手人寰，就是他去世了。另外，联合报有一篇报道说，这个恰贝斯去世了。恰贝斯一直是坚守社会主义和民族利益，那么相对封闭了本国的市场，就是对外国封闭了本国的市场，那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恰贝斯他非常喜欢棒球，他热爱棒球，他每天固定也要做步行运动，他对拥有自己拥有非常强健的体魄他一直是引以为傲。在2001年6月，他发现这个有癌症之后呢，他曾经接受了多次的手术治疗，那么曾经一度呢宣布痊愈了。去年的12月呢，恰贝斯的癌症再度的复发，那么那次呢他再度的到古巴接受抗癌的手术。在临行前呢，他还钦点了副总统马杜罗作为他的接班人，引起政府派和反对派人士的权力之争。那个事情呢，恰贝斯在古巴滞留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呢，在两个星期之前呢，他无预警的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委内瑞拉。那么后来在首都，在委内瑞拉首都，军方的医院病逝。恰贝斯和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这篇报道他是这么说的，他多年以来呢，恰贝斯打着反美的旗帜和中国的交往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曾经先后6次来访中国，可谓 为伪中关系发展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他执政的期间呢，委内瑞拉和中国签署了很多项合作的协议，双方在能源、在农业、基础设施、经贸、金融、航空、航天等领域呢都有过非常广泛的合作。2010年的时候，中国还帮助委内瑞拉开发一种铁矿，这个铁矿叫做科氮，我这两个字不知道念的对不对，科是金字旁一个可以的可，氮是金字旁一个元旦，元宵元旦的旦，所以说认不出字就读编，就是这个科氮铁矿，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那么科氮铁矿呢，不仅是被广泛的使用于电子电器的领域，在航天和国防等工业方面呢也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当然我想这是中国帮助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近年来查韦斯在他的推动下呢，委内瑞拉和中国的经贸呢与多边已经产生了多边的合作，并且不断的加深。他带了很多委内瑞拉的国防部的官员从向中国采购，并且还要向中国采购歼十战机等诸多军事装备。当中国表示说将向委内瑞拉提供40亿美元的贷款的时候呢，查韦斯当众高呼说中国万岁。这是查韦斯。那么查韦斯去世之后呢，习近平致电说查韦斯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有关于他去世之后呢，各方面的反应呢都要问着查韦斯去世之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的学院的教授叫做庞中英，他预测，他说他过了治伤期呢，委内瑞拉的反对党呢可能会发起政治反击。他表示呢，他说查韦斯的执政时间呢已经很长了，所以说他的逝世呢对于反对党来说呢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那么反对党肯定会要求重新选举，这也是西方世界和拉美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而副总统呢就是马杜罗，他的接任呢是否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文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庞中英庞老师呢他也是打一个问号。庞老师另外他认为，他说委内瑞拉近几次大选看来呢，查韦斯虽然能够获得连任，但在他的支持率呢也是刚刚过50%，所以说在他逝世之后呢，政党内部会不会分裂，这是一个悬念。另外呢还不清楚查韦斯和马杜罗的支持者是否能够团结在一起，这是执政党分裂的可能性呢会非常的大。另外庞老师他也分析，他说目前呢拉美的左翼势力呢都需要变革，都需要转型，查韦斯是在冷战结束之后20多年时间里面的一个过渡期的人物，而拉美的中左翼的人物在查韦斯之后呢，他们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呢都要求他们要进行转型，这个转型是从他转到哪我就不太清楚了，都要求经济转型，所以说对于他们而言呢也是一个机会。那么马杜罗就是副总统呢，接任的副总统呢能否让这个委内瑞拉执政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考验。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转型，那么查韦斯的思想查韦斯的实践可能就要走入历史了。另外美国呢一直是拉美地区是自己家的后花园，只是刚才这个苏先生打电话也提到的后花园，但是在这里呢反美情绪和反美的主义呢不绝于耳，是非常的热络。那如今有的反美斗士之称的查韦斯已经去世了，白宫方面呢马上做出回应，那么国际社会呢对查韦斯的逝世呢也发表了这个致辞。那么有评论说呢，委内瑞拉的反美情绪呢可能暂时不会消除，而委内瑞拉的老百姓他的悲痛呢将会转化为对美国的愤怒。对于查韦斯的这个病逝的消息出来之后呢，巴西的总统呢他表示，他说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那巴西的国会呢还为其默哀1分钟。另外法国的总统呢也发表声明说，称赞查韦斯是正义和发展，为正义和发展而斗争的这个决心呢是法国总统非常称赞的。那另外古巴电视台方面呢他紧急插播了查韦斯逝世的消息。上一次古巴电视台中断节目做紧急插播新闻呢是在2006年7月21号，那天呢宣布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卡斯楚呢，由于接受复杂的肠道手术呢，他将自己的权力暂时交给卡斯楚的弟弟，那就是 Raul Castro。 那么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也发表声明，他说这个委内瑞拉历史呢现在已经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并且表示美国有意建设和委内瑞拉政府之间的积极性的建设性的关系。那么回到这个 庞老师这边，就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庞老师这边呢，这个提到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的时候呢，庞老师他说在查韦斯的执政之下呢，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呢一直是比较紧张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查韦斯激进的反美态度，他更深层的原因呢，还有委内瑞拉，就是美国的石油资源。当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他刚才这个苏先生打电话进来也提到这个事情，即使因为他有资源，所以他说话声音大，他胆子大。庞老师就是这个人民大学的庞老师呢，他认为他说查韦斯实施呢可能会刺激委内瑞拉国人的人民的反美的情绪，那么美国的阴谋论呢，这个阴谋论在委内瑞拉是相当盛行的，并且普遍的被接受。这说明查韦斯这个去世之后呢，委内瑞拉和美国的关系呢仍然会是相当的复杂。在查韦斯逝世之前呢，美国阴谋论呢便已经开始出现了，而且现在查韦斯真正逝世了，那么美国这个美国就是委内瑞拉的老百姓呢就会觉得这似乎证明了这一种阴谋论的成立，并且会进一步的刺激他们心中的反美情绪，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是庞竹英庞老师他说的话。当然了，这个继任的这个副总统呢，他也公开的说这个查韦斯他去世，他的癌症呢是因为美国高科技的暗杀的结果。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副总统说要继续调查下去。各位朋友，我们在休息节目中，回来之后继续跟你谈这件事情。
现在正是发掘 San Jose 最新最有价值的生活配套的绝佳时机。 Chappell Homes 全新社区坐落在 San Jose Evergreen Village 广场的 Upper Village， 35套全新公寓现已正式开售。在 Upper Village， 您不仅拥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和3层式的公寓设计，而且拥有临近著名学府、餐厅、商场和公园的便利位置。今天就来我们的销售部或者 liveupervillage.com 填写 interest list 表格，了解一切关于这个令人惊艳的全新社区。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3点，晚上6点到8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凌晨12点，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想吃美食去哪里好？当然是祥兴啦，他们有精美粤菜、生猛海鲜、物廉价美的合菜，有港式沙味拼盘和营养滋润的原中炖汤，天天出炉野味烧腊，他们还可以送外卖。祥兴美食回味无穷，地址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333号，电话6508721638，6508721638。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高音电话是925385368。刚才谈到，就是查韦斯在在五号这天下午去世之后呢，就是他的接手人就是马杜罗呢，在当天上午的召开的政府成员的军队这个高层会议上，他说查韦斯总统所患的这个癌症呢，很可能是美国发动的科技攻击所引起的。那么说这个政府呢将会成立专门科学委员会来调查查韦斯的原因。如果这个消息是这么报道的话呢，代表说他的这个查韦斯的接任的这个马杜罗呢，他在五号的上午就说了几句话，而查韦斯是在五号的下午去世的。另外有媒体报道说，全球人口平均的寿命呢是62.27岁，委内瑞拉的人的平均寿命呢是74岁，相当的高。 即便 Chavez 身患癌症，但是身居高位的超常人的医护水平让人很难理解说 Chavez 会如此的英年早逝。要知道58岁在中国是政治上的小年轻，和普京的年龄相仿的韩国的领袖呢同属于这个年纪，所以 Chavez 的死因呢，除了疾病之外呢，很难让人相信没有一些其他的人为的因素。这当然是这个一个网站的评论，他们个人的看法，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近多少年呢，近可以说近50年以来吧，如果和任何不听美国政府的话，和美国政府唱反调的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的政治领导人或者是国家领导人，他们的下场往往是非常不好的，那么或者是用各种方法把你赶下台，或者是用各种方法呢结束你的生命。那么所以说，虽然 Chavez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美国的所谓的高科技的攻击所引起的，我们不知道，没有人会知道，我想以后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是美国国政府在全世界的这个政治领袖之中所做过的一些卑鄙的手段呢，这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说如果有人提出 Chavez 的死呢是因为美国的科技攻击的话呢，我想这句话呢也不是说没有人会不相信，对不对？那么另外这个谈到 Chavez 生前和这个奥巴马之间的关系呢，以及和小布基之间的关系呢，我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过，在这个 Chavez 执政期间呢，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一直是很紧张，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在小布希当政的期间，在2006年的9月份 Chavez 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之中呢，他曾经有八次以魔鬼来指责布希，说小布希是个魔鬼。另外他还开玩笑的称，说他站在讲台上，他说昨天的魔鬼就到这儿来过，一直到今天我在讲台上还闻到这个硫磺味儿。我硫磺味儿是不是因为硫磺是驱鬼的，所以说才用硫磺味儿？并且他高呼，他说美国佬滚回去。到了2009年，奥巴马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当美国总统之后啊，查韦斯曾经称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说和两国的关系呢，又是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在2009年的美洲国家的高峰会期间，就是美国国家的高峰期间，查韦斯和奥巴马呢曾经是三度握手，并且呢还送给了奥巴马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当时两个人的互动呢，曾经一度视为是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关系开始解冻的一个标志。不过后来呢，奥巴马政府呢仍然认为 Chavez 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双边的关系呢并没有好转，甚至继续交恶。那么 Chavez 对奥巴马的印象呢也改变了，曾经用有智慧的人来形容奥巴马的这位 Chavez 呢，在2001年的时候就称呼奥巴马为小丑，和称呼奥巴马为一个有色人种的耻辱。 Chavez 的演讲如果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看的话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有 charisma 的人，他相当有魅力的人，他演讲的这个能力的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最后呢， Chavez 他曾经结过两次婚，他留下了有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Chavez 一个奇人，他离开了，那么我想我们会记得他。各位朋友，我们再做个广告，回来之后想谈谈这个和马英九有关的一些事情。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我们节目还剩下大概最后的五分钟，借着五分钟的时间呢，我想和您谈谈马英九的事情。我也是借助了这个 Chavez 的去世以及 Chavez 他做人做事的一些方法和一些精神呢，说不定可以给马英九先生一些借鉴，一些学习的这个机会。我眼前的这个报道是《明报》，他的报道，他是围绕钓鱼岛以及附近的岛屿的问题，在日本政府的运作之下，台湾遭受到美国的警告，要求不得派公务船前往钓鱼岛海域去巡逻。因此，台湾的公务船从1月27号以后就没有再驶入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台湾对于驶入，不但这样子，台湾还对于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抗议船，还给予停止出海3个月的处分。不仅如此，马英九更放话说不和大陆联合保钓。有北京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台湾受美国压力拒绝和大陆联手保钓，中共高级层非常的不满，让中共的高层呢极为不满。还有一段，他说消息人士说，就同样的消息人士说，在钓鱼岛争端日益明朗化的时候呢，大陆希望马英九在自身无力抗对日本的时候呢，来有一个联合对外的一种机制，来重现当年蒋介石配合中国配合大陆海军保护西沙群岛的情形。然而马英九呢，却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外宣称主权层次下不和大陆联手。在民主大义前面呢，把内讧还是摆在前面，又走在攘外必须安内的卖国路线上。所以说大陆呢，同日美双方就钓鱼岛问题呢，它的热度升高的时候呢，大陆方面认为马英九在保钓问题上正在朝向危险的方向前进。那么联合保钓呢，其实是测检台湾当局者对于两岸关系的真诚度。马英九在实际行为上，他说放出来的，他说演示出来的他的虚伪呢，需要警觉。消息人士说，就算国际上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呢拥有正常的外交、军事和政治机构。台湾政府统治着2300万台湾人。马英九在钓鱼岛问题上对美国的言听计从，不仅让自己显得没有节气，也让台湾彻底失去了心心念念的主权。因此呢，发展马英九恐怕反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上的罪人。这个电话，这位朋友，请问贵姓？
你好，我是张先生，我姓张。
哎，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
哎，
那个查韦斯他死了，过世了。我想，作为一个查韦斯，就是有一个民族思想、民族觉醒意识的一个领导人，一个就是不愿意受大国强权所操纵或控制的这么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
对
啊，他这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拉丁美洲的贫穷是谁造成的呢？如果拉丁美洲没有觉醒的话，拉丁美洲一切都是听美国言听计从的话，认为自己就是美国后院的话，那么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一定不会成为世界上的就是超级大国，或者是和大国能平起平坐一个强盛的国家，它永远变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或者是三流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包括巴西这样的所谓的大国，它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强权，像美国、苏联甚至像中国这样一个地位的国家。因为在美国人的传统意识当中，拉丁美洲就是美国的后院，所以拉丁美洲如果有某些人不愿意或者不尊重说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思想，对拉丁美洲的在思想上文化经济全面的控制的话，那么美国就会不干，就会有大棒的政策。小的国家像以前80年代的格林纳达就会有武装入侵，那么像委内瑞拉这种在拉丁美洲多少有一点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呢就不好轻易的进行发动军事的攻势，而采取其他的办法来遏制来孤立委内瑞拉，类似这样的国家。还有一个国家叫玻利维亚，这个总统和查韦斯有非常相像的地方，思想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如果我们生活在西方，我们可能感觉到似乎是他们的思想行为有一点左派，但是站在这些国家的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们看来，我想有很多人把 把查韦斯这样的领袖可能会视为当地的英雄，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当然我们没有在委内瑞拉生活过，这种国家如果现在委查韦斯如果死后，那么现在还有一批人会有一种两种的观念和思想，他的政策会有导向。第一，他可能变得温和型了，因为由于新上台的领导人或者在继任的领导人可能又变得亲西方。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延续查韦斯的路线，也许可能温和一点，也许和查韦斯一样，这样的话他就又来走所谓查韦斯的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走这两种路线在这个委内瑞拉来进行。
张先生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时间到了，我们这个非常抱歉，你如果你早打几分钟的话，我们可以让你讲得很痛快，非常抱歉张先生，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